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白罗斯访问。据白罗斯总统新闻处称，卢卡申科上个礼拜表示，这一次会面主要议题将是经济，但他补充说，他和普京还将讨论该地区的国防和安全。卢卡申科曾经多次表示，他无意派遣本国军队进入乌克兰。同时，莫斯科对乌克兰首都发动了新一轮无人机袭击，打击基辅及其周边地区关键基础设施。乌克兰空军礼拜一表示，其防空系统当日击落了30架伊朗自杀式神风无人机。这个是俄罗斯在6日内对乌克兰首都进行的第三次空袭，亦是自10月以来针对乌克兰电网的新一轮打击。在冰天雪地之际，俄军此前一系列袭击已经造成当地大面积停电。中国放开疫情管控以来，疫情大爆发，各地的火葬场堆满了尸体。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退烧药严重短缺。近日，一段多批布洛芬运抵北京发往各地区的正能量短片，啱在新京报的官网上发表，立即就引发了众网民对优先保障北京用药的极大不满。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多个省市的地方政府19号发布了限购令，对民众购买退烧药作出实名登记、限量购买等一系列限制措施。南京等地要求购买退烧药的民众必须出示身份证明，而且只能够限量购买，同时要求药房将退烧药拆散销售。舆论认为，在全国的退烧药普遍缺货的情况下，中共当局优先保障北京用药的政策，令地方政府产生了更强烈的危机感，只好祭出限购招数来缓解药物短缺以自保。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礼拜日在 CNN 的国情之文节目中表示，美国人应该删除 TikTok。加拉格尔亦担心，除了高度个性化的应用程式内算法之外， TikTok 甚至可能会在应用程式之外跟踪用户的个人数据。共和党人表示，这家中国公司与中共的密切关系加剧了他们的担忧。加拉格尔说， TikTok 亦可能有选择感编辑人们看到的新闻。他还将 TikTok 与知名药物芬太尼进行比较。他表示， TikTok 很容易令人上瘾，极具破坏性。如果你的手机上有 TikTok， 请立即删除。美国反数字仇恨中心的一份新报告发现， TikTok 正是将自我伤害和厌食症的内容推送到儿童账户的消息中。礼拜一，美联航航班 UA128 在飞抵休斯敦乔治布什洲际机场过程中遇到激流，导致5人受伤，被医疗人员送往当地医院，其中包括2名乘客和3名机组人员。媒体拍摄到的画面显示，机场E航站楼外至少有2架救护车。据悉，该航班在早上5点半左右从巴西里约热内卢抵达。这一事件发生前，夏威夷航空一趟航班礼拜日遇到严重气流，造成至少36人受伤，其中20人在乘搭从凤凰城飞往檀香山的航班后被送往急症室。纽约南区的联邦检察官正在加强刑事起诉与加密货币有关的金融犯罪。检察官12月13号起诉 FTX 创始人弗里德盗窃数十亿美元的客户存款。14号起诉加密货币 ICOMTECH 和 Foxconn 的9名创始人涉嫌庞氏骗局欺诈和洗钱。16号维卡币 OneCon聯合創始人卡爾·格林伍德承認犯有電匯欺詐、洗錢罪，他承認同 FBI 十大通緝要犯的加密貨幣女王魯亞·伊格納托娃一起出售假加密貨幣。據 BBC 的報導稱，维卡币所握的钱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中国投资者。卡尔和鲁亚在2014年创立了维卡币，总部位于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在全球进行加密数字货币传销，亦叫老鼠会。 拜登的官方推特账号礼拜一推文说，我们正在美国本土建设晶片工厂和其他先进的制造业，在未来几年将创造数以万计的高薪工作，这些工作中的大多数年薪达到125,000元，而且很多工作不需要大学学位。12月6号，台湾晶片巨头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首座晶片工厂举行移机典礼，拜登总统获邀出席。他表示，随着台积电进驻美国，带来地球上最先进的晶片，据悉该工厂将在2024年投产，第二座工厂将在2026年前生产3纳米最先进制程的晶片，两座工厂的总投资额高达400亿美元。路透社表示，这个是美国史上最大的外国投资之一。捷克共和国一位发言人礼拜一在推特上说，欧盟国家能源部长已经就天然气价格上限达成一致，经过多个礼拜谈判，该协议最终达成。之前针对这项设置天然气实施价格上限的紧急措施，欧盟出现意见分歧。欧盟国家能源部长同意，当基准天然气价格飙升至每兆瓦时180欧元，将触发天然气价格上限。部长称这项措施为天然气市场修正机制，而不是一个价格上限。此举旨在保护消费者免受能源价格急剧上升带来的影响。在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并因此受到西方制裁后，能源市场受到冲击。欧洲天然气价格在8月达到每兆瓦时350欧元左右的历史水平。纽约市长亚当斯礼拜日表示，随着川普时期的边境快速驱逐令到期，纽约市将迎来新一批非法移民大巴，每个礼拜或有超过1,000名移民抵达。亚当斯礼拜日在一份声明中说，距离第42条令到期只有几日了，我们需要联邦政府和国会提出将难民转移到其他城市的计划，允许寻求庇护者工作，并向遭受这场危机冲击的城市提供援助。纽约市府表示，迄今已经接收了超过31,000名寻求庇护者，这个比市内的紧急庇护系统带来了进一步的压力。抖音母公司中国字节跳动礼拜一否认在台湾设立了一个子公司，此前台湾当局称他们正在调查该抖音在台湾涉嫌进行非法运营。台湾陆委会在12月初就呼吁对抖音所带来的安全问题进行协调调查。台湾法律禁止中国网络平台和社交网络在台湾进行商业运作，但并没有禁止台湾人访问这些平台。台湾自由时报礼拜一报道，被调查的子公司是一家成立于2018年的星阳国际生技有限公司，在11月核准变更登记更名为字节跳动台湾股份有限公司。这间公司招聘广告的企业简介显示，公司通过直播平台开放网红的粉丝价值，并与字节跳动旗下抖音、TikTok 等社交平台达成战略合作。法新社联系了字节跳动，该公司否认在台湾有业务。虽然美国11月的物价升幅低过预期，但食品价格仍然有所上升。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民众今年的圣诞大餐比往年贵。根据劳工部数据，在截至11月的两个月里面，美国食品价格上升了 0.3%， 其中水果和蔬菜的价格指数上升 1.5%。肉类、家禽、鱼类和蛋类的指数下降了 2%， 而在过去一年中，美国的食品价格上升 14.1%， 家庭类食品指数上升 15.3%。 Data Assembly 公司分析各项指数后得出结论，美国今年家庭圣诞晚餐的平均价格约为 60.29 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高出 16.4%。
美国众议院1月6号特别委员会星期一通过投票，建议司法部对前总统特朗普试图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的行为进行刑事调查和可能的起诉。1月6号委员会在华盛顿 DC 举行的听证会上，就4项对特朗普的指控进行了投票， 分别是叛乱、妨碍官方程序、向政府作虚假陈述和阴谋欺骗政府。他们一致投票决定将调查转介给司法部，给检察官决定是否就这些建议采取行动。国会小组委员会的建议对司法部不具有约束力，这一届国会将会在1月初结束。1月6号委员会中的部分议员因连任失败将期满卸任。司法部本身已经对特朗普的类似指控进行调查。特朗普目前还未被指控与1月6号的国会事件有关的任何罪行。如果特朗普被指控叛乱并被定罪，理论上他可能会根据宪法第14条修正案被禁止再次担任联邦公职。加拿大警方星期一表示，多伦多郊区一栋公寓大楼星期日发生大规模枪案，五人被枪杀，73岁的枪手被警方击毙。警方星期日7点20分左右赶到了安大略省沃恩的一处公寓，一名警官在现场击毙了嫌疑人。警方尚未确认嫌疑人的身份、死者姓名或者提供作案动机。安大略省特别调查厅星期一表示，死亡的嫌疑人现年73岁，大规模枪击事件在加拿大是很少见的。多伦多长期以来一直以世界上最安全的大城市之一自居，但近年来加拿大枪支暴力事件的数量却在激增，这个令到该国最近立法禁止手枪。中共当局解封后，席卷中国的新冠病毒正在制造广泛的业务中断，人员短缺可能导致工厂生产线关闭，大量卡车司机病了亦都会被供应链带来混乱。其中北京的感染病例激增最为严重，2200万人口中可能有一半以上受到感染。金融时报报道，很多上班族已经开始在家工作，但由于工人请病假，一些工厂的人手越来越少。企业主管和高管都表示，这个对生产和供应链造成了越来越大的破坏。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半导体大厂瑞萨电子位于北京的主力工厂因为员工陆续确诊感染，导致人手不足，生产线难以运作，12月16号晚起全面停工。瑞萨电子北京厂员工约有1000人，大连另一家日本子公司的工厂有27人感染新冠，导致大约100名员工没办法上班，大幅降低生产线的运转。引用路透社的报道，位于巴黎的法国商业法院近日作出裁决，认定苹果存在滥用 Apple Store 权力行为，对苹果公司处以100万美元的罚款。法院认为苹果对法国应用程序开发者施加了不公平的 Apple Store 的商业条款。这项裁决建立在法国消费者事务和欺诈监管机构 DGCCRF 多年的调查报告上。该机构由法国财政部监督，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认为苹果和谷歌的应用程序商店存在严重失衡的情况。苹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将调查法院的裁决，并将继续和法国开发商合作。这一节的新闻就到这里，多谢收听。